要延续上一个讲师啊，那我们一样还是在导师这一篇啊，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那收录在华语集的第四册啊，它主要分作十个要点做说明。好，从他探求佛法的信念与态度开始。那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我们讲义哈，依着导师的文，我们上次有提到啊，这个标题科判的标题，假设有加王底的，好，就是我们主要的大写国字一二三四到十，好，这个都是导师书本上面的标题。那我们依着导师的内容，个人再把它稍微分段。所以在第一个探求佛法的信念与态度，我们这边把它分作了主要两个小点哈。第一是科判的括弧大写国字一，导师弘传佛法的信念。那第二就在第二页哈，括弧国字大写二，探求佛法的目的与态度。好，那讲义第一页开始，这边就先说明。先引用他人的见解，然后主要引用的像弘印法师的《妙云集》中去窥探，还有圣严法师的《应顺长老佛学思想》。好，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弘印法师在是民国74年，啊，现在是收录在《菩提树》哦，这本杂志啊，虽然已经停刊了哈，但是网络上还是搜寻得到。可能在相关你的图书馆里面可以搜寻这个电子档啊。那圣严师父的这篇著作哈，其实是收录在他的《法古全集》哈，在民国77年。好，那接着是自述导师的核心信念。好，这边在讲义。第一页的倒数第三行，这边就提到他在民国31年写的《印度治佛教》这本书哦，其中的自序当中就讲得很清楚，他主要的思想是什么。这本书啊，其实是导师用文言文写的啊，所以里面其实有些字句啊，不是那么好理解。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这几句啊，立本于根本佛教的淳朴，弘阐中其佛教之行解，泛化知其音声，摄取获取佛教之确当者，速足以复兴佛教而倡佛之本怀。这几句啊，其实这篇文章当中的应该是第六个主题啊，所以从我们。书华语集第四册这边哈，第六个主题的话，应该是从33页哈，就华语集第四册这本书33页开始，就个别解释啊，什么叫立本与根本佛教的淳朴等等。好，那这一句话当中哈，他后来就改泛化之机啊，因为他说泛还是比较亲近的了哈。啊，所以它后面就是天，好，尤其是后期大圣、秘密大圣，比较跟欲界天有一些相关的哈。好，所以40页哈，就是我们这本讲记导师就有提到40页哈，这个就有提到。好，那不管是泛化或天化之机的哈，这个机其实是一种征兆。或是先兆啊，事情发生改变的啊，初开始有些迹象啊，所以要注意的哈，就是说在虽然是主要是要弘阐中期佛教的修行跟他的理解嘛，好，但是呢，其实在般若初期佛教基本上初期大乘的啊。基本上，这边的中期大乘其实就是初期大乘啊，就般若经系，其实就有一些跟天啊，尤其是天菩萨的思想啊，就菩萨不见得是人身的哈， 甚至有些可能是其他道的众生。我们之前有看过嘛，在华严集第一册啊，那述紧那罗王所问经的偈颂讲记啊，这个紧那罗王菩萨呢，他是大菩萨来的哈，不是一般菩萨，他的这个所在的这个趣，其实就是比较是天趣的哈，但是他人紧那罗是就是不是一般的这种天人的外表，也不是人的外表啊，所以。在初级大圣啊的时候，这个大菩萨不见得是人啊，所以导师也就有提到了哈。好，宿主已差不多可以复兴佛教，忏佛之本怀，就阐述佛出世的主要的精神了哈。好，接着请看到第二页啊，这个也是要好好去，可能要把它。就是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其实你可以把它记起来，然后，虽然我们把它分作科曼瓜普二哈，就是佛法概论的秩序，但是这句话其实跟前后啊是有相关的哈，所以有些时候分段是比较容易掌握要点啊，但是分段它就是安利科判容易掌握要点，但是有些时候将文脉比较不连贯哈。所以这句话啊，第二页的第一行，导师他认为他不是复古，也不是创新啊，所以他提出了人间佛教是有它的根据，哦，是有它的根据的哈。他下面他就会慢慢的阐述他的根据是什么，哦，是主张不违反佛法的本质，从适应现实，就是我们现代的社会。还是我们人类正心纯正的佛法，在民国38年的《佛法概论秩序》也这么说，这么说道啊。深深觉得初期佛法的时代，这个初期佛法其实就是，有些时候他用早期佛教啦，就是世尊在世的时候了哈。所以世尊释迦牟尼佛修行成道啊，度众生的那个时期。所以这时候所宣扬的佛法，就是修行的方法，是适应当时候的众生根器，也就是比较是自我解脱的哈，这种远离世间这种氛围的。所以导师接着说到，是不能充分表达世尊真谛哈，真正的意义或者真精神。所以大圣为什么一定？也就为什么一定会发展大乘佛法？这边有提到嘛？大乘佛法的应运啊，适应时机啊，当时候的情况而兴起，确实有它的独到的长处。从佛法啊，或者是这边说的初期佛法发展到所谓的大乘佛法啊，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他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把它记起来了。就佛灭后，佛弟子对佛永恒的怀念，所以他一定会从佛法或者是佛事的时候发展到所谓大乘佛法，那大乘佛法也会必然发展到所谓的秘密大乘佛法，那就是这个关键。佛灭后，佛弟子对佛永恒的怀念。所以，部派佛教时期，或者是还没有部派佛教时期，离佛越远，佛已经缘寂入灭了。后代的佛弟子没办法亲自看到佛日常的所作所行，或者他的言行举止，所以就会有一些想象的产生啊。所以我们之前有看过，在大众部理想的佛陀观，佛是不会生病哦，佛身无漏，佛也不会生病。那为什么？会生病，就是要示现给弟子们知道，哎，佛生病的话也是要去怎样看病嘛，哈。好，所以大众部比较是理想佛陀观。好，那就会在讨论，各部派就会讨论，哎，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他是成就佛，其他的圣弟子成就阿罗汉，那到底是他之前做了什么？所以，就关于他过去修菩萨行的故事，好，在本身啊这个类别上面， 或者因缘譬喻这种类别的经文上面，它就流传出来。所以导师有提到嘛，佛灭后，佛对佛弟佛弟子对佛永恒的怀念，就是发展必然就会发展所谓大乘佛法，因为他就会发现，其实释迦牟尼佛过去是行菩萨道的，不像现当时候的声闻弟子啊，观世帝或观缘起比较重视的是自我解脱，所以这边才会提到嘛，大乘佛法适应时机而升起。弘扬去流通佛法，接着看到第二行了，不应该为这个其实就背了，被旧有的方便所束缚，应使佛法从新的适应中开展，在发展或者是兴盛起来，着重于旧有的觉发希望，所以他是重视，这个其实跟我们刚刚说的那句话有关吗？它是立本于根本佛教的淳朴，所以早期佛教其实像缘起啊，四谛八正道，这个并不是说大乘佛法不重视，尤其在讲缘起，除了讲它的流转的或者幻灭的道理之外，其实缘起本身也代表了空，缘起就是空的意思啦，或者它本质上就是无自性空。这个部分在早期佛教比较少说到，而且又像佛盖像周日我们说的其实持戒戒行啊，戒行持戒是一种自通之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持戒本身也是一种慈悲的表现，慈悲心行的实践。这个可能在早期佛教比较没有被重视，还有这样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比较重视在定的部分依着慈心的出产那次第嘛，慈悲喜舍，所以到第四禅就是 舍无量但是导师也有提到了慈悲就是这个四无量其实跟菩萨在行这个救度众生是有帮助的当然这个部分也是在初期佛教比较不受重视，初期佛教他就认为他是属于世间的定依着这个进一步去修观慧或者修智慧所以他比较不重视他的出世间的这一面相，那菩萨就不是了，他是可以增长菩萨的这种大悲心有些部分尤其在导师佛法概论的最后几章他将这个初期佛教所重视的智慧禅定这些内容他去用大乘法去充实它了就是没有说到的所以这边有提到嘛，着重于旧有的觉法，希望可以透彻两边就是可以不偏大小，不偏于大圣或小圣，或者而能通于这大小圣。那我们佛法在人生正道中，渐渐取得新的方便适应而发扬起来。好，下面就它的主要的要说的了。这是他所深信的，也是他所要弘扬的佛法。好，接着下面探究佛法的目标与态度，第一个是确立目标，我们下面这边分作几个了，一个是先确立目标，那确立目标就是以去了解印度佛教为主，那印度佛教包含了佛教的历史，佛教的思想，它主要是以印度佛教为中心。第二个说明这个研究的方法，也就是它的态度，最后是解说。好，这边我们看下来在分作在家时期的这个信念，那这一个信念其实就是他前面所说到他想弘传的佛法了，就是立本于根本佛教的淳朴嘛，那或者像这个佛盖里面所提到的觉发旧有，用新的方便适应现在的人， 所以用这样信念，所以他就是一生为此而努力修学。好，那说到这样的信念是其实是在那修学过程中引发决定啊，这个决定就是一种那种决意，决定要这么做。这个就像我们世间上这个一般的人啊，公司行号啊，或者是事业，总是要有个什么业绩之类的呢啊。导师这边就提示我们，他就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哦。那他这一生啊，甚至在后来游行法海60年这篇文章，其实也有提到。所以，看导师的内容啊，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啊，就是说，佛法它其实是包含了很多面向啊，也很容易掌握说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之前也有，就是有跟其他的菩萨分享过了哈，所以我们要怎样，要有目标明确哈，方向正确。有些时候我们确立的目标，但是你开始实践的时候，你走不同的方向，那你会绕远路，甚至你会最终找没有办法达到目标，所以你要目标明确，方向正确。方法适切，就是你要依着我们的方法，我们现在有办法做到的啊，去实践。那最终呢，就可以怎样，为了达到目标而努力不懈的哈。所以导师已经帮我们提出了一个方向，好，一个目标，好，那也提供，接下来他会提供方法了哈。当然是这种方法比较不是现在的佛学研究的方法，好，我们等一下再看。好，这边是一样引用。游行法海60年，好，它下面这边有这个出处嘛，哈，他有提到这个，在他在家的时候，哈，他修学佛法，因为当时候的环境呢，哈，就是佛教可能就是比较做一些比较是度亡啊，或者想度亡就是往生者的救度，或者是现生的要消灾这种行为哈，比较很少人在讲佛法是什么，所以一般人的概念啊，可能有需求，这种需求，然后你要消灾免厄的哈，没有灾难的，没有病苦的，或者往生的哈，就会找佛教来帮忙哦，所以他才说一开始都是在摸索进行中哦，就是有手边有什么就看什么。所以接着又说到，没有人指导，就是比较没有次第嘛，有什么经论全凭当时候有什么就读什么，所以一开始是读三论，三论就三论中的典籍，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或者唯识的典籍作为研究的对象，可是道理太深，当然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可是好像又没什么收获了。经过4-5年的阅读思维，可能多少有点理解。好，但是这是引文嘛，所以他下面又接着讲到，他理解到的佛法，当然当时候是因为手边或是已经看过的三论中的典籍或唯识的典籍，与现实佛教界差距太大，这个也是他学佛以来一直非常关心的问题，就觉得怎么到底是什么。好，那这个有上下引号，接着再引下一段文了，佛法与现实佛教有距离，所以他将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他的内心，所以他在阅读的时候阅藏，刚开始是在大陆嘛，大陆有阅藏，大陆的时候是阅那个龙藏，清朝的典籍的龙藏。好，那接着有提到出家后的8年修学，知道佛法受到中国文化歪曲的虽然不少了，但是呢，在流传中的佛法也渐渐的失去本来的真意。这个其实不是在中国，在印度就有了，而且是越后面越严重，所以他就将他的目标定在研究所谓的印度佛教上面。这个详细的就要看游行法海60年。好，接着看到本文 倒数第二行这边，在佛法的探求中，直觉佛法常说的大悲济世，帮助众生啊。六度第一个是布施婆罗蜜嘛，不管是财施跟法施这样的救度众生的精神，跟当时候的中国佛教界不相吻合，就导致当时候的环境啊，战乱嘛，那民生啊就很困苦，所以一般佛法所了解的就是要解决当下困难啊，或者是将佛法当作一种为下辈子可以往生到好的地方，乃至往生这个所谓的佛国净土的一个方法而已啊，就是比较是远离人群啊，离开世间啊，去好的专心念佛，所以这个跟菩萨的救度精神是不一样的。好，接着看到第三页，在国难教难，因为战争嘛，那佛教界也是受到冲击，所以后来他读到在真言经中所提到的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那如果我们看注脚六的话，当然阿含经是这么描述了，可是当时候是为什么？当时候因为是佛在人间嘛，而且这个像他讲的这个三十三天是着五欲嘛，所以佛在人间他们是下来跟佛请教的了。那在瓜佛二注脚六瓜佛二大毗婆沙论，他们就会讨论了，大概有几个说法。第一个是第一种说法就是诸佛常法，然后这个诸佛常法，我们最近有刚好看到这个长阿含经，第一部经是叫大本经或者大因缘经，它其实也讲到这个诸佛常法，就是佛一定是从这个兜率天下生人间，而且它一定是就是后来一定会出，就是修行。那为什么会修行呢？大概他是一般啊，他当时候是长阿含是举七佛如来嘛，就是这些佛都是如此。我们刚刚说从那个兜率天下来啊，入住胎之后出生，有一些瑞相。那会出城去游观，好像跟我们看到释迦佛的这个故事一样，这七尊佛是这样。所以第一个理由就是随诸佛法，那是这个随诸佛法是诸佛常法，不是随应该是这么讲啦，这个随着诸佛的法啦，所以这两个不是意思说不是佛法一个词，是诸佛的常法，一切佛都是如此，或者是至少像真言经是七尊佛都是如此，它必然是在人中成正觉。下面复次有好几个复次，复次就是另外一种说法，因为大毗婆沙论虽然是以说一切有部的主张为主，但是说一切有部又有四大论师。四大论师，所以他会列了很多这种说法。那有些时候他会评约啦，他认为呢这些说法哪一个比较合理，那或者他认为这些说法都可以，他就把它保留。所以这附次下面就有很多种理由啦。第一个附次呢有提到这个天去身，就天人的这个身体不是这个无上菩提所依止。下面又说到人的智慧是蒙利的了，所以有办法成就无上菩提。那下面复次诸天单着微妙的无欲乐了，所以对这几个正信离身这出国乃至后面的成就圣位，他没办法，没有这个帮助了，非真上。那下面大概几个 后面又提到嘛，最后生菩萨必受胎生，这也是就是至少这边说到的，就是一定会胎生是什么，它不是化身的。那像华严经，华严经当中讲到这个，这老师书上也有提到，华严经的佛是什么？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是在这个色究竟天成佛。那释迦牟尼佛，就人间的释迦牟尼佛，其实是这个毗卢遮那佛的化身啊。这个有不同从不同的面向去做说明的。那这边说到的是菩萨最后一定是最后有嘛，最后一生的菩萨必受胎生。那天以上都是化身嘛。就人间才是胎生啊，所以他一定会到人间。那下面有提到两件事，佛出人间有厌离心，有智慧猛力啊。好，那以下就是请大家自行参考啊，就是说在论点他会再去分析的啊。好，再回到本文第三页啊，所以导师提，就是读到阿含经这边说到的啊，诸佛皆在人间，皆出人间啊。在人间成佛，他又回想到之前在普陀山阅藏的时候读到阿含经跟各部广律，所以律典它不是只是记载什么不应该做这些戒条，它不是只有戒条，广律呢是会将这个为什么佛制这个戒的原因是什么，它有些事迹，那有些什么情况是不犯的，有些什么情况是可以开源的，虽然所以记载这比较完整，不是我们一般以为律典就是在如同这个一般说这个法律的那个典籍，不是啊，它是所以导师才会说嘛，下面说有现实人间的亲切感跟真实感，所以在阿含经还有各部广律当中它有这样的感受了哦，因为它发生的事情都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甚至说在印度当时候啊，而不像大部分的这个大圣经一样哈，表现于信仰跟理想中啊，就是说大圣经有些大圣经描述是站在这个佛德啊，佛的功德是广大不可思议的面向去描述啊，所以一样华严经哦，它。从前可能前十几卷哦，都是其他世界的什么神啊，地神、天神、山神什么都来参加这个法会啊，就是这法会很殊胜嘛，都想来听佛说法。这些都不是我们这个人间的众生啊，都是有能力的了哈，所以他就比较不是在表示这个所谓的现实人间这个面向。好，所以他就接着深信了，佛法是佛在人间以人类为本的佛法，至少释迦牟尼佛出世修行解脱，他表示的就是这样。好，接着看下面，也决定了，就确定了探求印度佛法的立场与目标。好，就像在印度之佛教秩序中所说的，我们先看一下下面，深信佛教于长期之发展中，就长期的发展中必有以流变而失真者，必有以这个以是因为的因，因流传改变而失去真意的部分，探其宗本，就探求其实就是去多方面寻求研究宗本，就是它的这个根本或者是宗旨，明其流变，了解它的流传中的改变，抉择而喜念之，就是去抉择哪些是核心的，哪些是方便，那将方便的部分慢慢去淡化，那愿智就发愿，就希望自己去整理印度佛教史，这个开始查 察思想之自然，就是观察了哈。这个思想它的由来是什么？由来来自什么？动机之所处，依什么动机而引申？于身心国家实在利益的所在，就是帮助，可以帮助对于我们自己身心乃至国家的真实利益。就从这些内容，佛法内容上去抉择出来嘛，不为华士之辩论所蒙蔽啊，就是不怕不被或者不受这个很华丽的这个文辞所蒙蔽啊，就是不执着在文字上啊，愿本此意啊，用这样子的心意或是意志来治理印度之佛教。这就是他的立场跟目标。好，下面虽然他今生也写了像中国禅宗史，这个比较是从印度禅到中国禅的哈，还有跟佛教比较没关系的，跟佛教没关系的哈，就唯一的一本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这其实如果你看导师啊，像我们这边有这个导师的这个佛学著作集啊，这个其实没有这一本书的啦。因为我们现在如果你要看导师的佛学著作集的话啊，他其实没有这本书。就刚刚说到的，因为他不是佛教的啊。他生病的时候啊，我突然看到那个史记上面的描述啊，他就后来就写了这一本。好，那可是他写的这一本，对他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其中的应该是第九章还是第十章啊？因为他说有一些神秘的这个现象啊、图腾啊、文字啊，其实好像每个宗教都有哈。所以他在印度，他虽然是研究印度佛教嘛，但是在中国古代的这些民族神话文化研究中也有看到一些，所以他甚至在，他有一些古字，这个不是那个象形文字啊，这本书啊，里面有很多象形文字，这个都是跟这本书有关系啊，就是他这是在中国古代民族神话文化研究之后，他在写这个初级大乘这本书的时候，他有用到一些的，就我们刚刚说的这种神秘性哈，他有些是语言，有些是字哈，这边而且是那个象形文字哈，啊，这个可能要去没有记到哪一个。印象中是这里。好，这个有兴趣大家再看这本书了，就是初级大乘这本书。好，那我们接着还有跟对外有写过这两本，好，这两篇文章了，意思就是说，他虽然也有一些其他著作，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放在所谓的印度佛教史的探讨。好，接着看下面，所以佛教思想史的探究不是一般的学问，所以它的目的是什么，或者是它的意义，就这样这边再重述前面所说到的，探其宗本，明其流变，抉择而起念之，使佛法能成为适应时代有益人类身心的人类为本的佛法。所以导师的书啊，这个其实这个地方，他应该是这个佛法应该是前面的，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是顿号，我不知道会不会延续这个语句比较，所以呢，有益人类身心的人类为本的佛法，就前面这两个都是在形容这个佛法了。他的书大概会有这种情况，有益身心的佛法，人类为本佛法，就是从去探究印度佛教 的目的或是它的意义。好，接着看到的是他的研究的方法，我们是也有用态度了，包含态度。接着看到第四页，好，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研究，它是为佛法而研究，不是只是为了研究，所以它的研究的态度与方法，在以佛法研究佛法这一文当中，它就有提示，这主要是三法印，那下面接着提到，以就是用佛法最普遍的法则作为研究佛法的方法，就是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下面是概述了，详细大概就要看这一篇文章。但是呢，其实不是那么好理解，说实在，所以你看这边的简单的要义反而会比较好理解。那这一篇以佛法研究佛法是收录在这一样是这本书，除此之外，如果有兴趣看导师的研究方法，我给大家找一下，他其实还有在华语集第五册，就是关于研究方法的部分的，华语集第五册是该是那个佛光山的佛，应该是佛学院，其中的佛学院。所以如果你对这一篇有兴趣，以佛法研究佛法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华语集第五册，佛法研究佛法的立场与方法，这个就是佛光山的中国佛教研究院，来去看导师的时候他的问题说怎么研究佛法，所以导师就写了这一篇，收录在华语集第五册。那这个内容跟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以佛法研究佛法是相近的。好，那先概述一下主要的内容，怎么用三法印来研究。这个研究方法当然是以现在的佛学，就是学术上的佛学研究来说是比较就规范上面比较不像一般的佛学研究方法。现在的方法就是像人文类的就是什么语言文献学嘛，就像文本上面解读，或者是历史或者用所谓的人类学观察这个佛法对人类的影响，社会学者观察社会的现象这些啦，所以它比较不是像导师这边说的。所以我们之前在法古就有老师说过一句话，说你写这个研究论文，你不要希望说你写完之后你就可以了解，好像你对禅定有兴趣嘛，你就以禅定做你的研究对象，你写完不见得就有办法获得禅定，一样的道理啊。它毕竟就是比较是从这个道理上去厘清啊，或者是这种不同意说去分辨。但导师这边讲的以佛法研究佛法，它基本上还是要去实证的。所以你看这边嘛。好，第一个是涅槃寂静，这个是什么？为研究佛法者的究极目标，这个我就是是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佛法，就是让我们在实践上可以到达所谓的涅槃寂静，这是最终目标了，究极理想。好，诸行无常，诸行无常是从佛法的演化中演变，或是传播演变当中这样的见解当中去发现佛法的真义的健全，这个就是说比较是佛法主要的核心的思想，还有正常的适应就是方便啊。好，第三个诸法无我里面又分作人无我跟法无我，人无我是在佛法研究当中。不要固执己见，不要预设立场。 那在导师有些书有提到，那就像他也有说过，我们不要用中观的思想去研究唯识或者是如来藏学，这样就有一个预设立场，因为讲的我们说大圣空中吼，中观学系，大圣有中，唯识如来藏学系，他们对空跟有的定义基本上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用中观的这个见解去理解或者去研究唯识跟如来藏学说，这就是这边说的了哈，就是我们研究者不能有预设立场，或者是不能你不能是哪个宗派哦，我是某个宗的哦，以这个宗派的这个主义或者见解去研究它宗，这就不太好了啊，因为预设立场啊，就会心存己见。好，法无我呢，是说明佛法哦，或者是一切都是在所谓的辗转相依相聚中，成为现实的一切，就是说法的存在，它除了是相互成就，也有是相互去抵啊对抗。就像我们说设法，设法是分作能造设跟所造设，这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能造设这种能造设法，就是设法的最小的最基本元素。地、水、火、风嘛，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可以坐在椅子上，可以摸到桌子，你感觉到它是不变哦，但是其实就是这个四大调和的状态。如果你增加，一般说嘛，四大有它的特性嘛，我们怎么知道有四大？就看它的特性，地是坚硬性啊，水是湿性嘛，风是轻动，火是软性。所以，当这个色法物体保持这样的状态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忘记其实它其实就是四大平衡的状态，其中一个比较大的时候，一个法压过一个法，就是四大其中一个比较大，那你用火去烤嘛，那这个桌子就可能就会被烧掉了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这边说的一切法的存在都是相依而相聚啊。就其实是互相制衡的了因此呢，一切法无我，就是没有所谓的独一实有恒常唯是相依相成的众缘和合的存在这是法无我所以因此你要研究佛法，要从所谓的自他缘成，就自己跟他人的关系，其实是互相帮助、互相成就、种别相关这个总的来说，还有这个别的关系，就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由五蕴而构成这个个体，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个体，一般认为有个我，那其实我跟五蕴它怎样？你说它完全一样吗？色等于我吗？其实不是嘛，受想行就等于我吗？不是嘛，是色受想行识和合才构成一个个体，让我们知觉有个我存在。啊，另外的就是错综复杂，就是交错合理的当这个因缘聚合的时候就显现嘛，因缘离散了就消失就像人这一期生命开始慢慢的不管什么因缘最终一定会是死亡但死亡又不是完全没有要等待另一个因缘又可以再去升起好，下面。所以他认为要有这几个了涅槃极境是最终目标了。但是在此之前，你要从这个时间上去观察，从法法之间的关系去观察、去研究。好，所以下面他就在说，这样的研究方法还有成果，才不会是变了质的违反佛法的佛法。所以这边也是一样啦我们去把它分析的话，其实是。变了质的这里，这个这边顿号的话，这边应该是讲，就是两个都是在形容这个后面的佛法了。好，这是他的研究方法，下面说的研究态度， 这样的研究信念在《谈入世与佛学》这本书，它又列举了三个意义，一个是重视其宗教性，这佛法是宗教，宗教是有所谓的体验或是体证，它不是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学问、一种理论在研究而已。宗教性就必然有它的宗教体验的部分，所以你不能忽视这个，就把这个完全排除，就专门去研究它的这个理论。好，第二个是重于求真实，就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第三个，应以古为鉴的实际意义。以古为鉴就是要将佛法一直在流传，从佛灭后佛弟子开始弘传佛法，所以有些佛法其实是比较早，有些佛法比较晚。当然鉴古是什么，我们就是要鉴别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的嘛，就是你要去分别一下不同时期它的要义或特点是什么，而不要将全部的佛法混为一谈，所以要以古为鉴的实际意义。但是他还有说到一句话，他不是以越古的越珍贵，就是越早期的越对就对了。所以他虽然也这么说，要以古为鉴，就是鉴别这个新旧是需要，但是不是说越久的越珍贵，或者是越新的越好，他也不是这样子，所以他是其实有一他的说法。好，下面，而说真正的佛学研究者要有深彻，就是有深刻彻底的反省勇气，所以他这个一样，深彻的反省的勇气，探求佛法的真实，进而探求他之所以适应而使佛法，就是他的改变，就是为什么 会有这样子的方便发展，使佛法可以有帮助于人类，永远成为众生的依靠，这个依护就是依靠。这个接着下面是说引述他说，这可能科判不太精准，这应该是说他写给的，写给这个，这个地方可能要再修，可能要调整一下。科判三这一个，应该是他写给这个寂生法师的，总而说结义的，就是他下面是把他上面的研究的态度、信念跟目的做个小解说，所以这个科判我可能再斟酌一下。好，接着第四页的倒数第四行。那一年冬天，后来查了一下这个著作，出版时期大概是57年6月了，就这一本《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那写完的是在56年秋天，所以这个那年冬天应该是写完的那一天，那一年就是民国56年。其中自序当中他是有提到他的根本信念看法列了八项作为研究佛法的准则，那我们有时间再来看。好，他是在这样的信念态度理想下从事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研究，但由于学历体力有限的限制，所以成就有限他当然这也是表示谦虚了在民国71年他写给寂生法师的信上就这么说。接着看到第五页我这思想就导致了他的思想因他的抱负很大了，所图者大，或者他的目的很大，体力又差，以至于未能完全有成就。 大概是因为什么？大智欲想要简别于宗，就是简别去分别其他宗派的思想，必须善知自他宗，所以不仅自己，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个，像你要了解唯识，所以他大乘三系都要全盘了解，才是完整的了解大乘佛法。他一直强调这一个，因为这样子才是完整的大乘佛法啦。所以他认为大乘佛法分出三系嘛，所以你要了解中观，你不可能只了解中观啦，你也是要了解唯识，你才有办法知道他们的差别。所以要知道自他宗的教义。因此在妙云集上边曾有三系经论的讲记，这个应该大家应该可以经论的哈，其实唯识经典是比较少的，唯识经典比较少，所以导师你看哦，妙云集上边好像少什么经，唯识学系的经是吧？你看《般若经讲记》嘛，就是这个算是《般若经》的这个讲记嘛，中论。中观论颂讲记，中论就中论了，中观论颂讲记嘛，所以他在应该是平凡一生，或是刚说的由心发来六十年，他有提到他大乘三系都留有一经一论哦，所以等于说性空为名系，有没有？刚说的般若经讲记、中观论颂讲记嘛，那唯识学记是什么？色大圣论讲记，那经是什么？哎。好像就没有看到。那如果这样学习啊，心空啊，真常唯心就是什么圣蛮经讲记嘛，大乘起心论讲记。所以唯识学没有经呢，好像没有经了。不过好像他有说到啦，在解释密经的好像是分别瑜伽品的解释的内容，在收录在延培长老的著作集里面呢。所以或许之后应该说现在西贝塔他们就是在数位化这个延培长老著作，也有可能或许可以看一下。所以在这边说到了嘛，三系经论讲记曾有，那不知道是好，下面已明确的了知三宗义理之各有差别，立论方便的不同，晚年的作品智思思演化的观点，就历史啊，历史演化的观点，从大乘佛法兴起的因缘，兴起之后的发展，进展为如来藏佛性妙有说。这个像他的著作《黑皮书》的部分嘛，大乘佛法兴起的因缘，大概那一本书啊，刚说到的初期大乘佛法之起源开展，兴起之后的发展，这个进展如来藏 的佛性说，就是 有一本叫《如来藏之研究》，就是黑皮书。好，另外是从部派思想的分化，上观佛法的初期意义，像什么《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啊，还有刚说到的《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这个都比较是晚期的啊。好，接着下面成其流正其远，就是了解澄清它的流变正其根源，就是来发现它的这个根源，以佛法的本意为核心，摄取发展中的种种圣意，以其就希望更能适应人心而跳出天化的究竟。因为这个天化其实在初级大乘已经有，我们刚刚说的大乘初级大乘经就有了啦。好，这是他的思想，但是从事的佛学研究最终没有完成，就想要做到的。所以我们之前有说到啊，这第华严集第二册方便之道，他其实照理讲方便之道嘛，好，他本来是想要写佛法这个时期的方便法道是什么， 大乘佛法是什么？可是大乘佛法其实写到第七章，它没有写完整。那应该还有照这个，等一下我讲到的印度佛教思想的分类来说，它应该还要说的秘密大乘佛法的方便道。但是其实在华严经第二册哈，这个大乘方便道它就没有写完整的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再继续。